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所有渴慕真理、愿意在读经上下苦功夫的弟兄姊妹、主内家人，收听真道分解。我是文慧，文章的文，恩惠的慧。那么是大伙儿呢，在电台的主内家人，也是您读经研经的好伙伴。这一次文慧呢，在真道分解里头跟大伙儿查考的是真言书啊，一卷大家都非常熟悉的经卷，但是不一定能够掌握得很好啊。那么现在呢，我们查考已近尾声，这几回呢，文慧跟您查考的都是真言书里头的专题。那么今天呢，啊，说的这个专题啊，大伙儿都非常熟悉的，因为如果您读真言的话呢，常常会看到有关的经文，那就是说话的艺术。所以待会儿呢，请大家呢要好好留心的听。那除了真言书研读呢，我们还有查经法，是由杨丹姊妹和文慧跟您分享的。再次提醒大家，这个查经法呢，内容呢是有系统性的，也比较深一点，可能呢弟兄姊妹平常呢未必有机会呢啊接触这一方面或接受这一方面的训练跟装备。我们就希望呢透过这个查经法呢，有系统的来帮助弟兄姊妹好好的打好查经研经的底子。那么大家呢在听的过程当中呢，也许第一次呢不能够完全消化，没有关系，自己再多看几遍，你就会发现啊，诶，自己呢比以前更加容易掌握圣经的内容了。所以不要灰心啊。好，现在呢我们就开始一块来研经。
我要默想你的训词，看重你的道路。真道分解，与你共勉。
来啊，让我们做个智慧的人，一起进入真言书，聆听智者的劝勉，得着真正的智慧。欢迎参加真言书研读。
新约的雅各书三章二节这样说，若有人在言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可见啊，说话的艺术是多么重要，也是多么的困难啊。在雅各看来，一个人能够控制自己的言语到什么样的程度，正是表明他能够自我控制到什么样的程度一个证明。所以呢，如何使用我们的舌头，实在是一门需要好好学习的功课。而这正也是真言书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主题。那么今天呢，文慧就会透过真言来看看智慧人是如何说话的。箴言十章十九节这样说，多言多语难免有过，禁止嘴唇是有智慧。箴言的作者劝勉我们要学习少说话。那么所谓少说话，并不是叫我们闭口不言不说话，乃是要我们学习少讲废话。那有人说得好啊，神造人呢，给他两只眼睛，两只耳朵，但却只有一张嘴。可见呢，我们要学习多看多听，然后呢才说话。不过一般人的毛病正相反，包括文慧啊，常常是不看不听而说个不停。智慧人说话呢，是因为他们有话要说，而愚昧人说话呢，是因为他们想说话。这两者之间是有分别的。箴言也警告我们，说话过多有很多坏处的。例如箴言的十三章第三节说，谨守口的得保生命，大张嘴的必致败亡。话一多就容易闯祸，许多信徒啊，属灵生命一直不长进， 什么原因呢？常常是因为任性胡言乱语，让这个灵命呢受到亏损了。先知以赛亚在异象当中，他看见自己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因而呢他就悔改，并且蒙神洁净之后，就成为蒙神大大使用的仆人。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另外呢，箴言书的17:27-28也说，寡少言语的有知识，性情温良的有聪明，愚昧人若静默不言，也可算为智慧，闭口不说，也可算为聪明。箴言的作者提醒我们，不要因为话多就显出我们的愚昧。当我们面对比我们更有智慧的人之时啊，又或者是在一些陌生人面前，如果我们能够禁止自己说个不停，也算是一种智慧，更可以得着受教的机会。因为当你说个不停就不能听啦，可是呢你不说你就会听，当然呢这个受教的机会就更大了。少说话对人的天性来说并不容易，这是自我节制的功课。另一方面呢，我们要积极学习有智慧的说话。箴言的作者教导我们，首先要学的就是说真话。但是如何说真话呢？就是要经过思考分辨而说正确又真实的话语，并且不要随意的说一些闲言闲语。箴言14:15说，愚蒙人是话都信，通达人步步谨慎。我们对别人呢，不应该有成见，但也不要忘记人天性中的诡诈。因此呢，没有经过思考，立即对别人的一切话都深信不疑，必定会陷入苦恼当中，甚至上当呢。因此，我们也不要随意的呢去听，甚至呢去传说别人的话，以免呢在别人的恶上有份，成为撒旦的工具，到处去散播纷争的种子。并且啊，我们也要努力做到言出必行。圣经说啊，神说话就是工作，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所以啊，我们的说话也当效法神的作为。此外呢，当我们要谈论别人的缺点之时，也必须呢先考虑三个问题。第一个要考虑的就是这件事情是不是真的，也就是说呢，我说的内容是不是正确呢？第二个要考虑的就是我是不是凭着爱心来说呢，也就是啊我的动机对不对。第三个要考虑的是这时候说这件事合宜吗，这也就是呢时机对不对啊。那如果不能够通过这三点，那么我们最好不说。要知道个人思想错误只会影响我们自己，所造成的破坏也比较容易补救，但是说出的话它所造成的错误会影响别人，造成的破坏往往是无法挽救。这就是所谓的一言既出驷马难追。那么由于呢这个闲言闲语的破坏性如此可怕，所以将来在审判台前，凡人所说的闲话必要句句供出来，因为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也要凭你的话定你有罪。除了要学习说真话，箴言的作者也勉励我们要说良言，也就是对别人有益处的话。箴言15:1说，回答柔和使怒消退，言语暴力触动怒气。还有箴言的25:15说，恒常忍耐可以劝退君王，柔和的舌头能折断骨头。在面对别人发怒之时，用蛮有智慧和爱心说出柔和的话语，不仅能够化解别人的怒气，也能够帮助别人的。另外箴言的15:7也提到，智慧人的嘴播扬之事，愚昧人的心并不如此。也就是说呢，我们要说有知识的话语，对自己对别人都有益处。箴言说啊，知识的言语是甜言，也就是呢 箴言书十六章二十一节所说的，嘴中的甜言加增人的学问，也是今年哦。好像呢，箴言二十章十五节所说的，有金子和许多珍珠，唯有知识的嘴乃为贵重的珍宝。要说有知识的话呢，就必定要先成为一个有知识的人。箴言的作者已经教导我们，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所以呢，我们要努力亲近神，殷勤读神的话语，因为神的话比金子可羡慕，且比极多的金金可羡慕，比蜜甘甜，且比蜂房下滴的蜜甘甜啊。神的话是最宝贵的，也是最甘甜的。我们熟读神的话，并且善加运用，就能够说出有知识的话来造就别人。箴言的二十五章十一节也说，一句话说的合宜，就如金苹果在银网子里。作者呢是要教导我们说话也要说的合时。那作者不单要求我们要说实在话、正确的话、有益的话，更要求我们说合宜的话。这是很难学好的功课嘛。我们不仅要注意合宜的时间、合宜的场合，更要留心自己有没有合宜的态度以及合宜的方式。也就是呢，我们说的时候是劝导还是警戒呢？是安慰还是责备呢？这些技巧固然是可以从操练当中去学，但更重要的却是仰望圣灵的引导，那么就可以说出合宜的话。如同箴言十五章二十三节所说的，口善应对，自觉喜乐，话合其实，何其美好。而箴言的二十二章十一节也鼓励我们要说满有恩惠的言语。经文这样说，喜爱清心的人，因他嘴上的恩言，王必与他为友。清心的人常说恩言，因为他不嫉妒别人所享受的好处，他能够欣赏别人的优点，宽容别人的缺点，所以会对别人不忘记说感谢的话、称赞的话、鼓励的话。因此呢，他的话能够使冷淡的心再次的火热，跌倒的重新站立起来。最后，箴言的作者也鼓励我们要说正直的话。箴言二十七章五到六节还有九节这样说，当面的责备强如背地的爱情，朋友家的伤痕出于忠诚，仇敌连连亲嘴却是多余，膏油与香料使人心喜悦，朋友诚实的劝教也是如此甘美。那正直的言语就是忠言，而忠言往往逆耳，因为人都是不喜欢听别人的责备和提醒。但在人一切的言语当中，唯独忠言含有最深最美的爱心呢。箴言指出啊，忠言的爱情比背地，也就是秘密的爱情更是伟大。一般人往往对别人或对朋友的缺点以及错误呢，闭口不言，以免引起反感或者是反目成仇。唯有真心爱朋友的人，才会甘愿冒着人际关系的冲突来劝诫朋友的。这种忠言无比宝贵，值得我们全心全意接受的。虽然我们也许会因为爱心说真话而带来冲突，造成别人对我们的误解甚至恼怒，但终究必得人心。所以箴言书的二十八章二十三节说，责备人的后来蒙人喜悦，多于那用舌头谄媚人的。总之啊，说话的艺术不单是一个技巧的问题，也是生命的问题。当我们满有基督那完美的生命时，我们的言语就可以将主的荣美流露出来了。
耶和华，愿 才刚信主，对圣经一窍不通。
我信主几年了，但对圣经也没把握。
我有查经侍奉，但总觉得自己不懂圣经。
那么就请您收听真道分解，和您一起研读各书卷，明白圣经的奥秘。
在圣灵的带领下，掌握查经的秘诀，打开真理的奥秘，化为生命的粮食。真道分解之查经法。
欢迎弟兄姊妹收听真道分解里头的查经法。杨丹啊，
是我的反应好快哦，
好像在上课一样。
对，
那这几回呢，我们都是介绍这个智慧文学，对不对？
是
啊，我想请教杨丹了，就是说呢，
请教
我们学了这么多，可能呢，有些弟兄姊妹会说，学了这么多，但是呢，我们真的在看啊智慧文学的时候呢，看约伯记啊箴言，我们又未必呢啊真的能够这样去分析。那我们学的这些有什么用呢？
对呀，杨丹刚才也在这儿和文慧说，当我查经的时候呢，我也不会把那个智慧文学分这么详细的来查考的。那我想呢，这个是一个基本功夫。假如这个基本功夫可以打得牢了，可以稳固的时候，那么你查经就有一定的原则，可以帮助你去掌握经文的内容了。
嗯，大家记住了，基本功夫
是，虽然是有点闷，不过还得去听。
对了啊，我们现在是打基本功啊，这一方面呢，大家呢要牢牢的去记住。那查考圣经最重要的一部分，就是要知道呢，查考不同文学题材的原则。那么今天呢，我们要分享的就是智慧文学的释经原则。
智慧文学有时候是很难解释和应用的，那么其中呢，最常见的解经错误就是把经文断章取义。如果我们在解释的时候没有从整本的圣经去看某一个问题，只靠着一两节的经文然后做了一个判断的话，就会将一般性的说话变成了绝对的命令。
举个例子来说吧，我们看看箴言的1章8节，我儿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指教。那么很多人就以为啊，这里的教导呢是训勉小孩要凡事听从父母，如果父母的教导或者是命令有错也要听。其实呢，这种解释啊就超过了经文的原意了，同时呢也是忽略了许多呢劝勉父母要尽本分的格言。
弟兄姊妹，就是说因为凡有出现了以上的这个例子的情况，那我们才需要查考智慧文学这个原则的。
要掌握这一方面的原则啊。那智慧文学的基本释经原则呢，一共呢有4点。那第一呢，就是要注意智慧文学的形式。前两回呢，我们已经跟大伙儿讲过了，智慧文学一共有10类不同的形式。所以呢，当我们读一段经文的时候呢，我们就要找出究竟呢，它是格言呢，还是谚语呢？又或者是对话，还是假想的言论呢？
无论是哪一种的形式，都有它自己的规则，所以我们首先就要分析它属于哪一种的形式。那我们就用箴言的15章25节做一个例子吧。那说，耶和华必拆毁骄傲人的家，却要立定寡妇的地界。弟兄姊妹，如果你是按照字面的意思来解释的话，就会出现错误的。
那箴言的15章25节呢，这一句话的背后是一个隐喻，所要讲的呢不只是家和寡妇的问题，而是我们生活的一个原则，指出呢神是最后的掌权者，他会纠正了今世的错误，骄傲人的蒙羞，同时呢也会赐福给为义受苦的人。
那我们就来看第二个原则，那就是研究上下文对于解释是不是重要的呢？那智慧文学当中的上下文呢比较难找的，其中箴言呢就最困难了，因为箴言大部分都是短小的格言，而格言根本就没有上下文之分的。可是呢，箴言的1章到9章，还有30到31章，都是很长的讲论的形式，这样上下文就变得很重要了。
至于呢，这个箴言的10到29章的解释呢，我们是可以根据呢每一句格言的平行句，以及呢类似的格言呢一起呢加起来，一起的参考来解释，这样呢就能够避免出错了。
对，箴言呢最常被误用的一句是箴言的十三章的二十四节，不忍用杖打儿子的就是宠坏他。弟兄姊妹，在解释这句话的时候有几点呢是很重要的。第一是留意宠坏这个词，这儿翻译的不是太正确了，因为这节经文正确的翻译呢可以说是不忍用杖打儿子的就是恨他。
那解释这句箴言呢要留意的第二点呢是它的上下文，因为下文就补充了澄清的话，指出呢凡是疼爱儿子的都是用心管教儿子的，所以呢如果有父母误用这一点啊，只懂呢严厉的鞭打儿子还不算是懂得管教儿子，管教呢不是靠杖来打的，而是要靠爱来管教的。
对，还有解释这一节的经文呢还要留意第三点，那是箴言的第十三章的整体性呢，这是积极的一章圣经，这指出智慧之子要听从父亲的教训，而全章的重点呢是在一个义路上，所以这就指出一个人要按着主的教训来管教他儿女，那么既要用到爱心也可以用到鞭打的。
嗯，那么在解释约伯记和传道书的时候呢，上下文呢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约伯记呢富有故事的层次，我们就不在这儿举例了，相反的让我们来看看呢传道书。
对，传道书从开头一直到结尾是一篇很长的讲论，它的重心是人生的虚空和没有意义，而事实上虚空就是没有意义和徒劳无获的意思。
那这一卷书啊，零零星星的出现过一些正面的说法，但是呢，死亡的阴影使传道者呢几乎否定了近前生活的价值。例如呢，这个传道书二章十五节就说，愚昧人所遇见的我也必遇见，我为何更有智慧呢？我心里说这也是虚空。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所罗门发自内心的话语。那么当我们仔细思想这些话的时候，就会发现作者并没有否定神的同在和全能，在虚空当中仍然能够带着积极来生活的。
这个传道书的作者呢是所罗门呢。所罗门在写传道书的时候，他是以完全世俗化的观点来写生活的。他劝人要尽情的去享受生活，又补充着说，死亡将会把一切的价值全部都除灭了。一会呢他又会说敬畏神，要倚靠神，可是一会呢他又赞扬着悲观的享乐主题的。
所以呢，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读传道书的时候呢就要学习不要过分的呢纠缠在前面的十一章里头，因为这一卷书的中心呢是在尾声的十二章九到十四节，这段话呢是用第三人称来写的，指出呢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这就是观察上下文应有的方法。
好了，现在我们来看智慧文学的第三个释经原则，就是说要判断经文是否用到夸张法呢。在很多时候，作者会刻意的用夸张的修辞手法把真理夸大了，那我们是很容易看得出来的，如果处理不当呢就会解错圣经。
例如呢，这个箴言的三章九到十节就指出，要以财物来尊荣耶和华，这样呢仓房中必充满有余。那么有人呢就用这一段话作为一个保证，认为基督徒的商人又或者是农夫会在今世呢赚很多的钱，因为经文说呢嘛，要以财物来尊荣耶和华。那亲爱的弟兄姊妹啊，其实呢这是错的。读这段经文呢，不要忘记了下一节所指出的，不可轻看耶和华的管教。换句话来说啊，接纳耶和华的管教比用财物来尊荣耶和华更加重要。
对，讲到这个对财务的态度呢，箴言一直叫我们不要贪爱钱财。箴言的二十三章四到五节就说，不要劳碌求富，因为钱财呢只是经得起一看的，转眼间就不见了。弟兄姊妹，如果你没有按照主题来考察圣经，那么就一定会误解了经文意思。
好，那么第四个呢，这个智慧文学的释经原则呢，就是要留意文化的差距。当一些不清楚的经文呢出现在我们眼中的时候呢，我们要学习啊怎么样应用到今天类似的情况里头。那我们要呢超越文化的障碍。弟兄姊妹啊， 圣经中的智慧言语和古代的习俗是有关系的，我们现代人呢不一定能够了解，所以呢我们不能够直接的去应用，而是要将那些话语从不变的原则当中抽取出来，重新应用到我们目前的境况当中。
那我们就来看箴言的11:1，那是一个例子。经文说，诡诈的天平为耶和华所憎恶，公平的砝码为他所喜悦。那我们就要知道了，写作的时代呢是用天平来衡量货物的价值的。那么应用在今天的生活层面上，就不是说我们要带着天平来衡量价值，而是教我们要诚实的来做生意。
那亲爱的弟兄姊妹，解释智慧文学呢，我们需要仔细的读当中的话语，找出里面真正的教导。而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要了解当时的社会情况和生活风俗，这和智慧文学的形式以及呢运用的词语呢都是有关系的。
对，这一次我们讲了智慧文学的4圣经原则。那第一呢是留意智慧文学的形式。至于有哪一些的形式呢，之前的2栏目当中就详细的讲过了。
而第二个原则呢是留意上下文的意思。不过箴言大部分格言呢是没有上下文的，所以我们就要注意它的平行句所表达的意思。
第三个原则，要判断经文有没有用到夸张法。而第四个原则就是，当运用在现实的社会当中呢，就要跨越到文化的障碍。
那么下一回我们就会挑选一卷，既称为智慧文学，又是诗歌的经卷，和弟兄姊妹研读。您猜到是哪一卷吗？
雅歌。
对了。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
明天呢，在箴言书研读这个专栏里头，文慧会继续跟您查考箴言的其中一个专题，那就是呢，愚昧人、懈慢人、懒惰人究竟呢是怎么样的人呢？因为之前呢，我们已经跟大伙儿一起查考过箴言当中的智慧人，这也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但是它的反面，愚昧人、懈慢人、懒惰人又是怎么回事呢？下一回呢，我们就会来查考，来分享。希望弟兄姊妹呢，要预留时间收听。愿真理的圣灵带领我们进入真理当中。再见。
如果你对真道分解节目内容有任何回应和意见，欢迎发短信到号码13229966122，注明真道，与我们分享。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我交千里。